书接前文，这一报官衔，当时这师爷傻眼了。你看那年头这人多势利啊，户部主事是个什么官儿？哎，咱打个比方，户部就好像当今的财政部，主事官儿虽然不大，也能赶上部里的司长啊，那比他们这地方官的就大的多的多了呗。这师爷一听，吓得把脖子一缩，哎呦，恕小人眼拙，得罪夫人，我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，小的不知，小的不知。马上就堆坐一团了，那四个当差的也退到一边去了。秋瑾心中暗想，这些狗都不如狗啊，我真要打你们几巴掌，翻了我的手，骂你们几句，沾了我的口。哎，算了，既然他认错了，能过去就让他过去吧。秋瑾想到这儿微微一笑，这回知道我是谁了。哎呀，原来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。别怕，你贵姓？免贵，小人姓张。我说张师爷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我希望你呀，能站得高看得远一些，如果你身量不够高，最好在你们家门前摆个板凳，你好好往远处看看，人不应当目光短浅。就拿谭嗣同谭大人来说吧，那也是奉旨上吊进京参知政事啊，那是皇上眼前的红人啊。至于谭大人有罪没有罪，事情自有公论，不用你说也不用我讲，你用不着张口圣旨闭口管束的，这有什么用呢？再说据我所知，太后老佛爷三番五次传旨，开始对这些人严加管束，后来撤销了，怎么唯独你们这个地方不知道呢？我怎么在长沙我就听说了呢？你回去问问你们太尊大人，接着没接着这样旨意。另外呢，我希望你们别胡作非为，如果伤人太重，必不得好报，你说呢？
对，夫人金石良言，把我在梦中惊醒，小弟一定痛改前非，一定痛改前非。
哎，这人就说拜年的话了。秋瑾一想，这种人得罪不得，得罪十个君子，不得罪一个小人，我走之后他们在找麻烦呢。所以秋瑾一回身，告诉手下的跟班拿了两包银子塞给他了。我出门慌速，带的钱不多，把这收下吧，买包茶叶喝，让弟兄们开开心，拿下去吧。
哎呦，夫人，我可不敢要，
拿下去，不要客气了。
谢夫人，谢夫人，
您放心，从此以后我们连老谭家的门都不登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夫人您歇着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。可这个贫就甭提了，丑态百出啊，领着四个当差的滚了。一场风波过去，秋瑾长出了一口气呀，想了想自己这么做还算对了。你说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的，早晚这个事儿闹起来有什么好处呢？可这个事儿是过去了，李玉娘的病可加重了。虽然他挡在床上，刚才也不怎么明白过来了，院里的吵吵喊喊的声音把他惊醒，他都听见了，一着急是大口吐血，就在出事这天晚上的三更天，一命呜呼，于世长辞。秋瑾来的是正好啊，正赶上这门丧事。咱们简短结束，给夫人李玉娘穿上寿衣，买了口棺材，入了殓，草草的安葬。 就等着谭嗣同的灵柩运回来，让他们夫妇合葬。那时候再举办隆重的追悼大会。但是夫人这一死，群龙无首，陈妈怎么办？小翠怎么办？易红又怎么办？这个家怎么办？大伙哭不？都问秋瑾。哎呀，把秋瑾给愁的。一想，我既然管事，我就管到底吧。等晚上没事，他把这一家人聚齐了，大伙坐在一块商议。秋瑾就说：“我出这么个主意，七爷死在北京，尸骨落到何人之手，咱们不得而知。跟着他的罗英，也不知道在哪儿呢。这么长时间没回到家来，是不是也摊了事儿了呢？我打算呢，带着你们赶奔北京去一趟。你们到那儿找找罗英，再打听打听谭七爷尸骨的下落。你们意下如何呢？”大伙都乐意，说感情那好，那到北京去您专为送我们，我们于心不忍。不，秋瑾说还不是单独送你们，因为我跟我丈夫要赶奔北京户部上任，正好顺路把你们领去。至于路上的花销，你们不用管，全由我来负担。咱们两家过命的交情，花两钱算什么呢？这几口人是千恩万谢。这秋瑾把他安慰好了，回到长沙见王庭筠。王庭筠就是他丈夫，把这事儿就说了。王庭筠把脸往下一沉，鼻子刺儿一扇呼，哼，多管闲事，你管那干什么？谭嗣同死活该，他找死，他有福不会降，病眼的拔罐子他作死。这小子没好词儿。秋瑾一听，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，你放屁，你嘴里会沁人话吗？不准你污蔑谭七爷。哈哈哈哈哈哈，我不说，我不说。我说你揽这些闲事干什么？剩下几个臭要饭的，你还把他们送到北京，这钱谁花？我花。这事你也不用管，你只要答应带着他们就行。为这事两口子还记过了半夜。王庭筠一想，惹不起秋瑾，干脆答应了吧，这事就定下了。咱们简短接说，王庭筠带着夫人走马上任，一红四黑小翠陈妈这都跟着，他们是坐船去北京，先买的江轮，到了上海之后好再换船。结果在江轮上发生事儿了。这艘江轮3500吨，是英国的轮船，和这大客船相当漂亮。你想王庭筠要想去上任，不得排成点吗？他跟秋瑾包的是二等舱。那四黑一红他们呢，就借人家光就坐了三等舱。三等舱那条件就差了一些了，每个屋里是8个人上下铺，但是都挺干净。就为了男女方便呢，小翠陈麻一红包了一个女间儿。这屋虽然8张床包下了，宁愿多花钱。就这样呢，四黑自己住一间房子还比较方便。开船走了不久，大伙都到甲板上兜风。你看那一红见过大世面，这小翠和陈妈还没出过远门。哎呀，到甲板上趴着栏杆一看，哟，真好哎，这世界这么大呀，就把这愁事就忘了。这王庭筠这小子呢，也上甲板上溜达来了，一眼他看见易红了，哟，他一瞅这小妞真漂亮啊，就凭我姓王的惯走风月场，净接触女人，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标致的她。
他就问秋瑾夫人，这个事你看看你呀、啊，做了好事你自己还不知道，这个就叫易红，是我那干姊妹贴身的丫鬟。
哦哦，易红，嗯，不错，这名还也挺新鲜。哎，夫人，能不能叫过来给我直言直言？
可以。秋瑾把陈妈小翠都叫过来了，给王平君一介绍，给王平君仔细一相面，陈妈那就甭提了，人老珠黄，四十开外的人了。
这一瞅，这小翠长得也挺好，但是跟易红站在一块一比，相形之下就显得有点发土。唯独这易红怎么看怎么水灵，这小子假亲假近，甜言蜜语说了几句安慰的话，
这回是不是跟我们一块走吗？路上放心，花钱算个什么，我们跟老谭家过这个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就喝什么，等咱们到了上海好好玩玩，到了北京多住些日子啊。可你要是不乐意走呢，长期住的我的府里也行，这阵我当了户部主事，有那条件。哈哈哈，夫人你说对不？秋瑾还认为他是好心，心里挺高兴，在旁边紧点头，是啊是啊，易红啊，他是个直心人，嗯，你就管他叫大姐夫就得了。哎，这么一直言呢，小翠也管他叫大姐夫，陈妈当然不敢了。可到了吃饭的时候，王平君破例挺大方，非要请客，大伙围着桌边在一块会餐，这桌饭吃的还挺丰盛，也比较香甜。到了晚上，王平君这小子睡不着了，他在床上把脑袋翘起来一看，秋瑾脸冲里，打着喧声已经睡去了。秋瑾这些日子太乏了，王平君把俩手枕到后脑勺上一琢磨，
哎呦，这易红太迷人了，哎。哎，这小丫头要弄到我手里，得有多大的艳福啊！就说不能长期在我身边，哪怕临时玩玩乐乐，我也心满意足。他这个当仆人得见过什么？尤其现在老谭家不得地，他连饭门都找不着。
就凭我堂堂的户部主事，朝廷的命官。只要我过去许他点好处，把手一搭，何愁他不入钩？这小子越想越美，净想邪蛋，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叫色胆包天呢？他轻轻的在床上下了地，把鞋蹬上，披着衣服，他偷着出来了。等摸到女眷的房门外的，他摘耳朵听了听，里边似乎没动静，他仗着胆子把门拧开了，把瞎话都想好了。如果屋里人都没睡，被人发现，我就说找小翠有事儿；如果他们都睡了，我就轻轻摸着易红的窗边啊，哈哈哈哈！这小子越想越高兴，拉门往里一看，冤家路窄。这屋里就是易红自己，陈妈和小翠都不在。什么原因呢？闹了半天，这小翠有点闹肚子，到时候晚上突然肚子疼起来了，吃了几回药也不见效，陈妈陪着她找大夫去了。人家船上条件好，在底舱带个小医院的，他问明白到他看病去了。就这么一折腾，易红也睡不着了，正仰着壳在床上躺着，听门开了，易红还认为他们回来了，赶紧在床就坐起来了。
回来了，
抬头一看，把他吓了一跳，一瞅是王平君，借着灯光一瞅这模样，就知这小子没安好心。王平君一闪身进来，回首把门关上，冲着易红一笑，嘿嘿嘿嘿嘿。
小妹妹还没睡呢，你大姐夫，你来干什么？哎呀，我怎么就不许来呢？哎，下晚睡不着觉，到你这屋串个门，来来来，让我坐会儿。
这家这脸皮有多厚，一屁股坐在一红的床上。
一红呢，由于晚上睡觉把外衣都脱了，就穿着一身内衣，露着胳膊和大腿。在那个年代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都不方便。
一红赶紧拉过被子，把身上就蒙上了，脸臊得通红。
大姐夫，有话明儿个再说，这叫人看着多不方便。小妹妹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这个人呢，最同情人，最理解人。哎呀，你这命可够苦的，投奔老谭家，实指望享几天福，结果老谭家还贪了事儿。哎呀，我真同情你。我说小妹妹，你心里别难过，我在甲板上跟你说那都真事儿。我这人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，你不知道我这心那是菩萨心。今后没钱你说话，遇困难你找我，我是解囊相赠。另外呢，我看妹子也是个风流人，据你姐姐跟我讲嘛，你还在这北京混过事儿，在什么口袋底儿胡同里一春院还待过几天。不用问，你一定接触过不少的男人，你发现那些男人哪个能赶得上我姓王的呢？妹子，这么办得了，让姐夫我高个兴，咱俩亲近亲近。
说着话，这小子往前一扑，叫摁一红，可把一红气坏，又臊又气，浑身哆嗦成一个了。可真没想到秋瑾的丈夫是这么个东西，真替秋瑾难过呀。那剑湖女侠那人多好，一朵鲜花插到狗屎顶上了，她想喊没敢喊。你说全船的人都睡了，在人外国船上这一喊怎么回事儿？弄得清不清白不白的，自己跟着也埋汰。另外他又想到这一喊让秋瑾怎么办，那脸往哪儿搁呀？你说不喊眼前要吃亏。正在这时候，走廊上有人咳嗽，陈妈扶着小翠回来了。这船上的拢音虽然离得挺远呢，就听得挺真切，把王庭军这小子吓得一扑了脑袋。哎，一红啊，咱这般，今儿个算定个约会，明儿个我准时来找你，给我留门啊，还这时候不见不散，我给你好东西。说着他摘几个金溜子，砰扔在一红的床上，转身他走了。他出了门，一红就哭开了，委屈。可正这时候，陈妈和小翠进来了，一瞅一红在那哭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陈妈呢，四十挂零了，属她岁数大，这时就得有长者之风，过来就劝一红，怎么了？跟个孩子似的，就离开这么一会儿，你就哭开了，啊、嗯？快点坐下，别着着凉。快看看这怎么这事？ 小翠挺聪明，觉着这里头有点特殊的情况，
过来就问一红姐出什么事了，你说谁欺负你了？
一红能不说吗？吞吞吐吐把刚才的事说了。陈妈一听，把那嘴张多大都能塞进一个苹果去，说不出话来了。
小翠可气坏了，一红姐，在甲板上我见着他，我就看不是好东西，他那两个眼睛跟正人不一样，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不过他胆子太大了。一红姐，走，告诉剑湖女侠，让她好好惩治惩治他这个丈夫。
不，那对秋瑾姐脸上不好看，咱不能那么干。
那你就贬了贬了，就这么咽了。
哎呀，玉红也拿不定主意，把头一蒙，光哭了。陈妈、小翠都没主意，是说是不说呢？啊，不说他急需耍坏怎么办？说跟谁说呀？等第二天，他们没露声色，吃完饭，把那四黑叫到旁边来了。小翠跟四黑两个人感情不错，现在虽然说没定亲，早晚也是那么回事。小翠和陈娃把这事儿跟四黑说了，四黑闻听可言，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，王八蛋，嗯，怎么办吧？你们不拿不定主意吗？我给出个主意，来，过来。说着把玉红也叫来了。四黑在这像军师一样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，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。啊，几个人一听都乐坏了，还得是男人主意多呀。四黑告诉他们，假如今儿个晚上王平军再冒坏水，胆敢进玉红的屋，就按我方才的主意办事，不管他来不来，咱先准备上。好了，这个事瞒着秋瑾谁也不知道。哎呀，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就说这王庭军色胆包天，狗改不了吃屎。果然到那时候，他蹑足潜踪，又来找便宜来了。他没来以前呢，先到四黑那屋先看看，他也加了防备呢。拧开门的进去一看，四黑正然蒙头大睡，喧声如雷，他放心了。可秋瑾也睡了，看来没有碍眼的事儿了。他要高抬腿轻落足，到了玉红的房外，一拧的把手把门推开了。他一看呢，嘿，陈妈、小翠儿也不在乎，就一红的床位上躺着个人，半蒙着头，门还没插着。王平君这心这高兴，怎么样，这女孩子就嫁不好，一个手溜就把她买过来了，今儿个我看你还往哪儿跑。你说这小子胆子多大，扑到床前，唰，把被窝一撩，他打算找便宜，不料被窝还子罢了，一撩被窝把他吓得啊，当时就傻了。